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旧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关于但以理书二章记载的大象的比喻，其实呢，不是神直接向但以理说明的，而是来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。神帮助但以理，使他可以替尼布甲尼撒王解释这个梦境，透过这个比喻预言尼布甲尼撒的未来。其实每个人都会做梦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究竟人为什么会做梦呢？这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。有的人认为梦是人的潜意识脑细胞活动所引发的，但是这种解释还没有明显的根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梦可以是神向人启示的一个途径，叫人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而圣经人物所做的梦呢，大多是神所赐的，所以神必然是解梦的人，他也会借着他的仆人和先知来讲解这些梦境的解释。在大象的比喻里面，但以理先得着神的启示，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。梦里面的大象有一个金头，这个金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自己。其他的部分就有不同的解释，例如铜腹铜腰所指的是希腊，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所指的是罗马。当时地上的权势就像这个象一样，从头到脚素质是从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泥一直下降，每况愈下，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，神永远的国度就建立起来，将要得着完全的胜利，取代属人的国度。当我们深入的了解但以理对大象的比喻的解释，一定会觉得但以理解释的非常的奇妙，因为神借着但以理的口，将大象的比喻象征为历史上四个连续出现的大国。这些国家从黄金开始，到半泥半铁，头重脚轻，最后这些国家都会崩溃。我们从这个比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在但以理书二章31节到36节大象比喻的内容，第二部分是二章37节到45节大象比喻的讲解。解释这个比喻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当中的属灵意义和提醒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大象比喻的内容是在二章31节到36节。我们先读这段经文。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睛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梦见这样的一个大象，相信你会觉得自己在做噩梦， 因为这个大象由不同材料组成，已经是非常奇怪的，还要最后变得粉碎。不过，这种以不同材料造成的大象，在当时的社会并不是稀有的东西。由于神像或者人造出来的偶像，通常都是穿衣服的，自然会多花一些功夫来修饰没有遮盖的部分。例如，在主前2000年中期，有一篇赫人的祷文，里面记载了祈祷者答应提供一个真人大小的王像。这个像的头、手、脚都是用金子做的，其余的部分是用银子来做。很多出土的主前2000年的神像或者人造的偶像，同样是用青铜制造，外面却用金子或者银子包裹。就算是小像，也常常不是用整件的、用同一种材料铸造的，而是用其他的配件把各个部位衔接而成。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大象，它的特征很多都是很真实的，而不是超现实的。大象的头部最为重要，应该是在青铜铸成的大象上面来包上金，胸膛和膀臂有时候能够看见一部分，包上银子是十分恰当的。大象的身体呢，也经常有衣服遮盖，所以没有贴上青铜的必要。当时的时代还没有铸铁，但有一份埃及蒲草纸文献提到铁像这种东西。亚述王以萨哈顿曾经夸耀自己，派人用金银铜制造了一个他自己的像，安放在神明的面前，代他祈求。所以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梦中出现以各种材料混在一起的大象，绝对不是很稀奇的事。接下来，但以理开始讲解这个奇怪的大象，究竟不同的部分比喻是什么东西呢？神要透过这个大象的比喻，告诉尼布甲尼撒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，大象比喻的讲解，记载在但以理书2章37到45节。首先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，不及于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听众朋友，这段经文的解释里面一共提到5个国家，从大象的头部开始一直到脚部，我们一同来解释一下。 但伊利说，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，所以第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，金头就代表了巴比伦国。这个国家出现在主前604年到538年。其实金头非常适合用来象征尼布甲尼撒的绝对统治，因为它是权力的核心，它的权力是最高的。就像但以理书5章19节所说的，它可以随意生杀。在巴比伦之后，但以理说一定会兴起另一个国家，但是这个国家不及巴比伦。第二个国家就是马代波斯，出现在主前539年到333年。银凶比喻为马代波斯，这个国家的确不如巴比伦。马代波斯之所以能够存在，都是因为有贵族的支持，这些贵族的首领一起来管理整个的国家，他们彼此之间都平等，只是他们的职分有点不同，所以在这样的制度之下，马代波斯的国王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管理国家，也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马代波斯之后，但以理又说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。第三国就比喻为希腊帝国，这个国家出现在主前490年到146年。这个帝国由亚历山大大帝创立。虽然这个国家统治者的继承制度都很混乱，但是这个国家依然能够存在，并且能够掌管天下。亚历山大的政府是由军事上的贵族所支持的，这样的政治体制就像国家的领袖那样脆弱。但以理形容的第四个国家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而且可以压制列国。这个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泥，一半是铁，这比喻是罗马。这个国家将来也必分开。罗马出现在主前27年到主后455年。这个最后帝国由凯撒所统治。在名义上，凯撒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。当时这个国家设立了一个元老院，负责协助和控制凯撒的施政。罗马在这个大象的比喻属于铁腿的部分，铁是力量的象征，罗马的力量其实也大于其他的帝国，并且一直保持像铁一样刚强的力量。另外，大象的两腿也比喻为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两个帝国。在这大象的梦里面，大象的腿有10个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这代表很容易粉碎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可以从金属的价值来看出四个国家的转变。银的价值比不上金，铜的价值比不上银，铁的价值又比不上铜，泥的价值更加比不上铁了。最后的材料是最容易坏的。其实，所有掌握在人手里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，唯有在神的保守之下，掌权在神的手中，必定可以存活下去。但以理解释四个国家的比喻之后，他最后就提到第五个国家。但以理说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必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家存到永远。这个国家非用人手造出来，而且他有能力粉碎其他的四个国家，实在非常有能力。这个国家要统治全世界。其实这里的石头 预表了耶稣基督。他的降临不是按照人的安排，乃是按照神自己的计划，所以是非人手凿出来的。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开始了弥赛亚的国度，这个国度永远长存，胜过地上一切人的国度。而大象预表了人所建立的国家。主耶稣蛮有大能，他可以将其他地上的国度变得粉碎。基督成为肉身，取了人的样式，拥有属土的人性，也得着从神而来的荣耀。现在主耶稣已经升入高天，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。虽然世人用尽各种的方法去建立自己的国度，谋取自己的利益，但是上帝依然掌管一切。对世上所有喜欢争权的国家来说，但以理的信息是一个及时的提醒。但以理书要我们知道，历史必有一个审判，就是在目前，上帝也管理人的大小事务。教会在世人的眼中，可能被认为是软弱，不重要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和巨大的邻国相比，显得微不足道。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，神的国度必然得胜，靠着上帝的良善与安排，教会必然增长，遍布全地。接下来我们看大象比喻的属灵意义。环顾我们现代的社会，的确是一个以权力为先的世界，属世的权力和属灵的权力在征战之中。世上权力看来很高大，很体面，但是很可怕，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大象一样，是畸形的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大象是非常不正常的，因为是用不同的金属造成。究竟这个比喻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提醒呢？首先是在价值上的不正常，金子的价值是最贵的，其他材料的价值就越来越低。世界也是如此，开始的时候来势汹涌，但慢慢的它的价值就会减少。在属灵的事上却刚好相反，因神不但将好的给我们，而且有更好的，甚至最好的也要赐给我们，在主的里面一定是越来越好的。第二，是重量上的不正常。金子是很重的，银子比不上金重，同一铁更不如金，泥的比重只有金子的十分之一。可以想象的是，这个大象是一个上重下轻的象，请问这又怎么能站立得住呢？岂不是很容易倒下来吗？不错，这个大象的根基呢太差，太脆弱。世界的事也是如此，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如果没有根基，就随时会倒塌。第三是硬度上的不正常，铁和泥是最刚硬的，金呢是最软的，那就是越来越硬，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有属灵的价值感和辨别能力，要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和最稳固的，也要知道什么是没有价值和不可靠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价值感，就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见到这幅图像的时候，就特别需要神的怜悯，使我们对历史有更深的认识。不要像现代人一样，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，就用一些欺骗别人的手段夺取别人的利益。这些外在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消灭， 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们手中所拥有的都是来自神的赏赐，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手段能够争取来的。有些人很努力赚钱，以为钱越多生活的越好，人就越满足越开心。不过他们通常会觉得心灵呢越空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将生命建立在自己的享乐之上。但是这些呢都是短暂的，所以很容易会没有安全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唯有将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，我们就算雨淋风吹都不致摇动，而且满有喜乐和平安，因为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。关于大象的比喻呢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个礼拜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再来查考但以理书的另外一个比喻，请到时收听。